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有几千名的香港示威者企图闯入立法会，警方在大楼里面是戒备，而在游行的时候，示威人士高喊口号。而在香港七一游行日，英国被指干涉中国内政，北韩说对特金板门店会晤是极大满意。福斯新闻报道说，特集会之后，特朗普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向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2周年的这一日，抗议者和防暴警察星期一是返回香港的街头。响行几千名的示威者是包围香港政府总部，而另外亦都有一小群人企图闯入立法会大楼。而警察真是在大楼内戒备，并且向门外的示威者喷射胡椒喷雾。示威者试图撞向立法会大门，并且打破了入口的附近的窗户。他们使用雨伞、护目镜、面具以及保鲜纸来保护他们的身份，并且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警察胡椒喷雾伤害。在香港其他的地方，大型游行抗议在当地的时间下午两点半开始，示威者从维多利亚公园的起点游行到政府总部附近的地区，示威人士高喊是林郑下台的口号。虽然抗议活动适逢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周年纪念日，但是在一项允许将罪犯引渡到中国的立法争议而蒙上阴影。该法案在6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立法，并且向公众道歉。他并且说这项的立法程序将会在明年的立法会任期届满时候将会失效。在星期一，林郑月娥在庆祝主权移交的仪式上面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他会吸取教训，确保政府日后工作更加贴近民心、民情、民意，并且积极回应社会大众所思、所想、所求。香港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自从林郑月娥在2017年上任以来，他的支持度是跌到最低点。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与往年一样，香港民主派发起七一大游行，要求实行真普选，以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密切系关注香港的局势。亨特说，中英联合声明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至今依然是有效。他在声明当中还表示，近来在香港发生的抗争，使到重申英国政府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坚定不移，更显重要。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回应说，中英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的历史遗留问题，与英方有关的权利以及义务已经是履行完毕。耿爽指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说，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是指手画脚，还加干涉，他们对此是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中国方面亦都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的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北韩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日之前的会面是历史性的，并且说两国对这次的会面是表示极大的满意。在当地的时间6月30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南北韩边境非军事区举行会面。特朗普总统当日亦都因此成为了北韩停战协定签署以来首位踏上北韩国土的美国在任总统。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在报道有关的事项时候表示，这个是一次闪电式的会面，戏剧性的会面。报道中援引金正恩的讲话，他和特朗普总统的良好私人关系将会继续创造出其他人预想不到的好结果，发挥克服重重困难以及障碍的神秘力量。美朝两国关系在河内峰会之后是急剧恶化，两国的核谈判一直是陷入僵局。朝中社的报道说，两国最高领导人在这次会谈当中互相解释了各自的立场， 并且讨论了戏剧性感转变了美国和北韩两国之间不愉快关系的途径，以及是解决成为半个石的各自关切以及关心的问题。报道中表示，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完全理解以及有同感。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一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周末会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对美中两国最终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是表示乐观。特朗普总统在20国集团会议期间，在日本以及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想达成协议，他亦都想达成协议，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协议。他还猜想大家是大概会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而且不单只是限于贸易。福克斯新闻星期一上午仅仅是透露了将会在晚间播出的这次专访的部分内容。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会面的细节目前还是不清楚，但是双方已经同意恢复谈判，一场令全球经济陷入剧烈动荡的贸易战目前暂时进入休战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达成重启双方贸易谈判共识之后，中国星期一的股市在这个利好消息的提振之下是双双大涨。虽然目前还未有迹象显示美中是否在贸易谈判当中关键的棘手问题上面取得任何的进展，双方承诺恢复谈判，美国承诺不再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星期一开盘之后，中国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的都是高开高走。上证是中指是大涨是 2.2%， 收市的时候是 3440.9 点，深圳是股市是上涨 3.4%， 两个市股市在106个股票是涨停，创业板涨了 3.75%， 收市的时候是有1568点。香港在星期一为法定假期，股市休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7月1号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纪念日，不过抗议者因为不满政府无视抗争诉求，围堵了政府总部和立法会。特首林郑月娥露面之后表示，政府施政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更多地反映民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号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2周年纪念日，上午8点升国旗仪式没有在户外的金紫荆广场举行，而是改在会展中心室内举行，而且规模大大缩小，今年不设市民席，仍要嘉宾被要求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前往，因为附近道路已经基本封闭。从昨晚开始参加为送中行动而殉难的两位青年人举行的追悼会后，很多年轻人留守立法会地区，第三名反送中殉难者过世的消息令那里很多人的情绪更加激动，有些彻夜留在那里。7月1号早上6点以后，立法会附近交通干线关闭，很多学生在那里开始集结，试图向升旗仪式现场推进，期间他们曾经近距离逼近警方防线，不过最终学生没有向警方防线冲击。据报有民主派议员现场劝了学生不要这样做，警方期间亦多次举旗警告学生目前集会非法，要求大家散去。不过画面显示，在升旗仪式会场附近其他地段，抗议者和警察爆发严重对峙，警方使用胡椒喷雾驱散抗议者，最终抗议者午后开始围堵立法会，那里的外围玻璃被堵破，政府总部入口则被抗议者用各种物品堵塞，隔住山栏和院内警察对峙，形势似乎一触即发。升国旗仪式所在会展中心现场内，特首林郑月娥在消失十几日后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场外抗议者的几项诉求当中包括要他落台。他在讲话之中说，今后政府施政要注重市民所思所想，改变施政风格。对于近日的修例争议，令他彻底明白作为从政者需要警醒自己，准确掌握民情，纵使良好意愿亦必须开放包容，纵使政府重视行政效率亦必须耐心聆听。经过今次事件会吸取教训，未来施政会更加贴近民心民情民意，回应市民所思所想所求。 报道话，林郑月娥讲话过程中，民主党议员黄碧云现场呼叫口号“撤回恶法，林郑下台”，此举反映咗议会泛民以及场外学生抗议者嘅基本诉求。好明显，林郑月娥七一讲话仍然坚持原有既定立场。对此，民阵下午召集嘅游行将再度重申与佢针锋相对嘅诉求：撤回恶法，林郑下台。预计立法会民主党将喺七一大游行后继续向特首林郑月娥施压。七月十号，民主党将提出弹劾林郑月娥嘅动议。对此，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对美国之音话。
So the coming 10th of July, the Democratic camp will move forward.
范国威话：七月十号，民主党阵营将采取行动，提出弹劾特首林郑月娥嘅议案，因为佢喺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上，过去几个星期采取一系列不适行动，导致连接出现百万人、二百万人街头大游行，完全失去执政嘅公信力同合法性。香港人民完全失去咗对佢管理能力嘅信心。民主党决定现在系提出呢个议案弹劾林郑月娥嘅时间。不过鉴于新建制派仍然占据议会大会的多数席位，很有可能的结果是这项议案得不到通过，但是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摧毁林郑月娥的执政合法性。报道说，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则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表示政府已经从之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香港建制派今年的声音明显加强，香港政研会等团体6月30号星期日在政府和立法会附近的天马公园举行撑警队反暴力民间声援大会，支持警察执法。组织者称16万人到场，警方则说现场高峰时6万多人。另外，他们的活动现场爆出记者、议员和路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消息。2019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据报将由人工以及人工智能团队共同得出。记者发稿时，七一游行队伍正在向政府总部这一带前进，不过立法会和政府总部这一带的形势随着七一游行大部队的接近和抵达，可能会变得极其脆弱，充满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回归中国二十二周年的日子，香港人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反送中条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对此表达关注，并且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行视讯对谈。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一7月1日透过视讯和台北连线，说希望台湾总统参选人能够更加关注香港一国两制的情况。
我相信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在台湾落实。
黄之锋说，他相信香港一国两制落实的情况是说明了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在台湾落实，还有希望在未来香港争取民主的朋友和台湾不同的朋友亦都能够更多地连结，在未来面对北京的时候，香港和台湾一起团结面对压迫，争取民主和自由。香港回归前一年出生的黄之锋仲话，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 1.5 制，特别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香港的压迫越来越大，对台湾的压迫亦都越来越明显。而家好多香港年轻人被警方系拘捕，面对法律的审判和官司，而他自己亦都系喺两星期前先至离开监狱。黄之锋仲谈到，已经超过20个民主派人士被关起来，无论是体制内的选举和议员的资格被取消，或者是体制外的抗议，都遭受了很大的打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和黄之锋对谈的时候说，日前200万香港民众站出来反对送中条例，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这个就是实施22年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失败。
所以我也想再透过今天的机会告诉台湾，包含我们主要的另外的政党国民党，包含国民党现在正在进行党内的初选。
罗文嘉说，所以他想透过今天的机会告诉台湾知道，包括另外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国民党正在进行党内的初选，有一项议题不能够忽略，台湾的主权、民主的未来，台湾还要接受中国政府提的所谓九二共识、台湾方案、一国两制，这个必须是要严肃面对。罗文嘉仲话，当香港的朋友不断提醒不能够相信一国两制，台湾竟然仲有要竞选总统的人士和政党迷信一国两制，台湾对于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有模糊的空间，否则将会跌入去万丈深渊。 目前在国民党内非常受欢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在造势场合上强调，如果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实现，除非跨过他的尸体。不过韩国瑜今年三月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的时候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至于有意问鼎总统的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就曾经说，香港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他绝对不谈一国两制。不过郭台铭在中国的庞大资产和政商关系一直引发外界的疑虑。中国国台办日前批评台湾政府公然介入香港事务，甘愿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并且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充分考虑台湾现实的情况，实现统一的最佳方式。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回应说，当全球都在关心香港争取民主，独裁的中国政府就不在乎世界在说什么，也都不觉得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关到生病死去有什么奇怪。罗文嘉说，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当人民承受集权政府之苦的时候，都应该伸出援手表达支持，更加何况香港就在台湾的旁边，更加何况香港目前面对的集权的政府亦正是透过各种的方法夺走台湾的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 G20 峰会之后访问南韩，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了南北韩的边境线进入北韩的境内，成为首位任期内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谈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特朗普6月29号星期六在推特上称，希望在非军事区与金正恩握手打招呼。特朗普临时起意的这一场会见在6月30号星期日下午成为现实。特朗普在会谈过程中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刚认为，虽然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会谈是非正式的，但是特朗普进入北韩领土开创了历史，意义重大，讲明美国和北韩双方有改善关系，进一步举行会谈的愿望，有可能促成美国和北韩首脑第三次正式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月20号至21号对北韩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金正恩的高规格接待，但访问结束后，中国和北韩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布。有评论指，美国绕开中国直接与北韩对话，可能导致中方在解决北韩问题的作用被边缘化。中国方面则宣称，对于解决北韩问题以及劝和促谈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郭宪刚表示，中方希望朝鲜半岛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中方支持北韩和美国开展对话，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符合中国的利益。
外界认为啊，如果这个朝美之间关系正常化了，似乎中方的这个作用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朝美双方。
郭宪刚话，外界认为北韩同美国关系正常化了，似乎中方的作用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北韩同美国双方假如有一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咁样中国同北韩嘅关系依然仲系非常紧密，因为一个系地缘政治邻居，呢个系改变唔到嘅。另外，中国同北韩历史上形成嘅关系亦都系变唔到嘅。仲有北韩发展经济喺经济改革方面，亦都系需要同中国发展关系。所以郭宪刚话佢谂中国同北韩嘅关系、北韩同美国嘅关系嘅改善并不矛盾。相反，仲系能够互相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国家利益杂志执行编辑哈里·卡兹亚尼斯认为，呢一次会晤系历史性嘅。虽然唔能够确定平壤是否会真正放弃所有核武器，呢个系迈向正确方向嘅重要一步。卡兹亚尼斯称，下一步金正恩将会去华盛顿参加更为正式嘅峰会。这个将是双方迈向无核化的一大步。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北韩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奈德指出，特朗普对金正恩发出的见面提议显示，他看到了将一出与金有好关系的戏剧维持下去的政治价值。斯奈德认为， 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关系的戏剧带来的契机，开始就北韩去核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达成最终的去核目标。斯内德说，金正恩表明了与特朗普和其他领导人谈论完全无核化目标的意愿，但是他还未有授权他的政府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各种互动。双方尚未就所必须的无核化范围达成一致，何来会晤未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们澄清了双方之间差距有几大，以及缩小这些差距所需的条件。只有成功的开始进行在新加坡和河内之后双方都未能够进行的详细谈判，在非军事区进行的特金握手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特金关系的戏剧可能煽情，但是如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将失去其作为实现北韩无核化目标的工具的价值和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达成一些的共识，同意继续磋商。美方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允许华为采购美国产品。郭宪刚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与北韩问题无关，谈判由美中双方贸易方面的利益决定，中国不会在经贸问题上打北韩牌。
贸易谈判本身 是根据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相互之间的利益而决定的，与外界的这种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郭宪刚说，贸易谈判是根据中美双方贸易方面的利益来决定，与外界的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北韩核问题的解决与否没有任何关系。中方亦都不会利用朝鲜半岛这一张牌来和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较量。郭宪刚说，他觉得中方的思维方式与外界亦都不同，外界是抱着一种冷战思维方式，抱着一种零和游戏来看，中方不是这样，中方是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不会将这两件事情挂钩。郭宪刚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之所以能够见面，与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亦都有关系。郭宪刚表示，特朗普喜欢戏剧化的效果，不按常理出牌。金正恩曾经在瑞士留学，理念不同于其他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与特朗普在大阪会谈期间，特别提到了乒乓外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美国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一系列友好互动，推动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通常站在特朗普总统一边的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对他星期六作出的宣布表示愤怒。特朗普宣布将会无限期推迟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且放宽对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6月2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说美国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设备，他们谈论的是没有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这个表明特朗普的立场发生了逆转。特朗普政府在5月16日的政府将华为列入联邦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对外国公司来说，列入这个清单被视为一种死刑，因为他阻止美国公司在未经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与外国公司展开业务。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在当时宣布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有合理理由相信华为参与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该公司被发现窃取商业机密，逃避美国禁止向伊朗转让技术的禁令， 并被怀疑虽然从未被证实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分支。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巴拉索是总统的盟友，他在参加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会见新闻界节目时告诉主持人霍德听，他非常担心华为，他认为他们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特朗普犯了错误时，巴拉索说他知道总统是一个擅长做交易的人，他正在就此努力。巴拉索说他不会允许华为进入美国的国家，是他在决定美国国家和公司可以向华为出售什么。他补充说，对他来说，华为在美国就似一匹特洛伊木马，随时准备从美国这里摄取更多的信息。在围绕美国对华为政策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往往被忽视。很多国安人士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华为的设备被用于构建新的 5G 移动信息数据传输系统，中国政府可能会向该公司施压，让北京的情报机构通过后门通道进入美国的系统。中国的一部有关图书的法律要求私营公司根据需要协助情报部门。不过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的行动中最近得到加强，联邦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阻止美国电信公司使用华为的设备。事实上，政府对华为信息安全的关注更多的是试图说服那些美国与之分享情报的战略合作伙伴和盟国将华为列入自己国家的黑名单。特朗普上个周末宣布的变化有所不同，他建议放宽最近对美国公司向华为销售产品的限制，特别是中国公司需要制造手机和网络设备的那些中间产品，例如电脑处理器、电脑板等等。华为被纳入实体清单，使华为被禁止为其设备购买关键的零部件，无法获准使用关键的软件，比如华为每年出售的数百万部智能手机都使用的谷歌安卓操作系统。截至星期日下午，美国公司根据政府的新政策具体能够向华为出售怎样的产品，以及联邦商务部会怎样做出判定依然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决定将北京的贸易战和华为禁令挂钩，让很多国家安全领域的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将一个纯粹的国防议题拖入更为商业性的贸易谈判之中。代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六发推文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同意改变近期对华为的制裁，他就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鲁比奥说，这个会摧毁他领导的政府对华为公司构成威胁警告的信誉，没人会再认真针对待这些警告。鲁比奥随后誓言，如果特朗普转变对华为的立场，参议员就会通过一个新的禁止法案，他预计参众两院都会以足够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白宫方面星期日紧急让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走上政论节目，向批评总统的公众做出保证，即政府对华为的任何立场松动都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库德洛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的电视节目中说，有关华为的事使他试图澄清一下，美国公司会有销售，但只是普通的商品，亦就是全世界其他地区都能够买到的东西。他说，任何构成国家安全担忧的东西都不会获得商务部发放的新执照。政府的这些保证未能彻底消除国会议员对总统就华为问题转变立场的担忧。特朗普总统可靠的支持者，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说，他尚未判定这个立场转变是否是好事。格伦厄姆在面向全国的节目中说，他还不了解总统对解禁令究竟同意了什么。如果只是小部分解除，那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他们要向华为出售主要技术，那就会是一个错误。所以格伦厄姆说他还不清楚。格伦厄姆表示，这个显然是一个让步。美国有些的设备可以向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出售，而不会殃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格雷厄姆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是有理由的，它是一家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公司，受军方严密控制，可以被用来劫持技术和数据并窃取商业秘密等等。 所以格雷厄姆说他不清楚解除禁令的性质。格雷厄姆最后说，如果是巨大的让步，就会遇到很多阻力，如果是小小的让步，格雷厄姆说他认为那个就是总体协议的一部分。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部分包围香港立法会的示威者已经撬开立法会大门的其中一个入口的铁闸，并且闯入立法会大楼的范围。而首席的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短期内与中国不会达成贸易协议。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根据香港多家媒体报道，部分包围香港立法会的示威者已经撬开了立法会大门的其中一个入口铁闸，并且闯入了立法会大楼的范围。铁闸内都是有大批穿着着全套武装配备长盾的防暴警察戒备，亦都有警员配备可以发射催泪弹以及布袋弹的枪械。香港电台的报道说，示威者进入了立法会大堂之后，对大楼内的设施进行破坏，又用喷漆在墙上喷上多个要求释放示威者和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字句。部分示威者尝试打开更多的大门，并且不断呼吁其他示威者进入立法会大楼。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日表示，美中恢复贸易谈判是很重要的大事。他同时表示，美中之间短期内仲是无法达成贸易协议。库德洛在福克斯新闻星期日播放的采访当中表示，谈判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库德洛说，美中在今年5月初已经就一项新的贸易协定 90% 的内容达成了一致，但是谈判随后破裂，而且僵局一直持续到7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上日本20国集团峰会的间区会面的时候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库德洛指出，最后剩下来的 10% 的谈判内容可能是最艰巨的，因为很多悬而未决的议题，包括网络攻击、中国要求美国公司转让他们使用的技术、中国政府对自己本身国家公司的补贴，以及是美国向华为公司出售技术产品等等。中国政府的积极评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月29号星期六在大阪的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发展好中美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不过耿爽未有透露下一步谈判的时间安排，他表示具体问题要向主管部门询问。至于中方是否在谈判当中是作出让步，耿爽没有正面的回答，而是反问提出相关问题的记者。耿爽说，你觉得中方非得要作出是让步吗？他的理解，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交换了意见。他亦都说，他刚才已经讲过，两国元首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日在三八线上的板门店非军事区举行的非正式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对媒体说，中方欢迎这次的会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耿爽表示，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共同跨越了南北军事分界线，在板门店会是举行会面。美国和北韩的领导人还进行了友好的会面，这个是值得欢迎。有关的会面是建设性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美国和北韩双方商定近期重启工作层的磋商，具有重要的意义，中方对此是表示支持。这位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中说，中方一贯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解决问题。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让他们更容易留在美国。而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一位是重量级人就同时指出，在美国就读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可能是间谍。香港南华早报在30号的消息说，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六在日本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间区作出了如上的表述。特朗普说，他们是希望中国学生到美国是了不起的学校以及了不起的大学上学，他们是了不起的学生和巨大的财产。 但是特朗普表述显然与共和党里面的一些看法不同。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福斯新闻网上发表署名文章，就指出外国间谍机构经常在留学生当中招募或者安插间谍，通过他们获取美国的科研情报，摄取科研成果，一个最大的要犯就是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商业与科技产业称赞特朗普总统决定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达成可以执行的贸易协议，有效改变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29号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日本大阪同意就贸易战继续谈判后，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说，希望美中未来达成的贸易协议能够使北京继续承诺开放市场，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兼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在声明中说，美国希望双方在准备完成最后的谈判，达成一项高标准、全面并可执行的协议。中国必须承诺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径和产业政策，后者让美国公司没办法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博迈伦指出，中国正努力建设一个更强有力和更加创新的经济，因此开放市场、增加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互惠的贸易机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如果中国做出必要的承诺，美国政府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步骤，解除伤害美国制造商、农民和消费者的关税制裁。代表美国企业精英的商业圆桌会议对特集会达成休战共识感到鼓舞。该组织发表声明，继续支持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的贸易行径，敦促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解决中国结构性议题，同时取消关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特别提到，特朗普在会晤中表示，只要不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将允许华为购买美国产品。华为的主要供货商包括美国的博通、高通和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代表这些公司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29号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在29号在大阪取得的进展，无论是对半导体产业，还是对整个科技产业以及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来讲，都是好消息。双方正在重启谈判，暂缓追加关税，他们对此感到鼓舞。他们同时期待就总统有关华为问题的讲话了解更多的详情。代表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的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亦都对美中贸易战休兵感到鼓舞。理事会发表声明说，如果对中国产品追加关税，将会加速伤害所有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劳工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团体。理事会同时指出，鉴于美中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他们必须本住全球经济的利益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两位领导人这个周末进行的务实和直接的讨论，是向稳定双边关系这个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科技产业意识到美中两国的谈判小组正努力工作，他们敦促双方继续真诚磋商，达成一项能够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贸易问题的协议，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互惠的美中经济关系迈进。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6月21号发布了2018年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讲述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和美国的政策。报告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并且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讲述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6月24号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钟容湘的采访的时候，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所有的宗教信仰，并且说美国正在考虑出台相应的制裁措施。 记者首先是问到，在2018年的报告当中，有一部分很详细地谈到中国新疆和维吾尔族的问题，可否请你讲一下，在列入特别关注国之后，中国将会面临哪些的制裁措施呢？
Well, China is designated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That's off of last year's report. We'll now start a new process for the next 90 days determining whether or not China continues.
中国被国务院定为特别关注国家，这个是去年的报告。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流程，在90日之内确定中国是否仍然属于特别关注国，如果是，要采取什么的相关制裁措施。目前的制裁和中国过去对维吾尔人采取的行动有关，对中国购买某些设备以及向中国出售我们一些设备亦都有限制的。
关于中国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据说这家公司是参与了维吾尔族拘押型的视频监控，你是否支持美国政府将海康威视列入所谓的实体的清单呢？换句话说，是否实际上是禁止海康威视获得美国的技术和生产的零件呢？
我只能够说明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立场，美国政府已经对海康威视采取限制措施，在国会有议案，议员亦都对其他实体提出各种的想法，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对海康威特别关注。
你是否支持限制美国公司和海康威视开展业务呢？
我们在定性之前不会宣布制裁的，我们不会威胁或者表示制裁，我们要这样宣布，一是什么都不说，所以目前公布了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会采取立场，亦都不会宣布正在考虑的其他事情。
你是否支持美国对参与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以及禁止入境美国，以及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呢？
一是我们就宣布，一是我们就不宣布，不理目前的考虑是怎样，这个都是一个内部的过程，到时就会公布的了。我们公布了报告，相信讲明了新疆、西藏的问题，以及基督徒以及法轮功的遭遇。我们正在查看可怕的报告，出自一个英国组织，也就是某种形式的法庭，讲的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少数族群器官的问题。据讲其他少数族群，据讲可能是维吾尔人还有基督徒，但是这个是一个英国民间法庭所讲的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最近推出了这份报告，我们正在睇紧，我们正研究和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确实发生这一间英国民间法庭所讲的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应该很忧心地关注。
中国话他们的新疆政策目的在于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你对这个讲法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所做的正是适得其反，他们会造成更多的恐怖主义，他们所做的将会导致更多的分离主义活动，将100多万名的人士关入去拘留设施，这样会激怒所有和这些人有关系的人。在我们的数据中，你做这么大面积、这么缺乏斟酌的事情，将会增加恐怖主义活动的程度，加大反政府的激进措施，这一种事情是会发生的。这个不是中国的制胜策略，我们真的要呼吁他们停止这样做，停止迫害所有宗教信仰。他们最近从省级政府接管了监管宗教信仰，将它纳入共产党来管辖，所以现在这些全国各地都很普遍的。这个是一场反对信仰的战争，这个是一场他们不会赢得到的战争，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主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停止这种做法，采取更为典型和各个国家一致的途径，并尊重个人的人权与人民享有的人权协同一致。如果有特定的恐怖分子就起诉那个人，不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宗教或者种族就将他们整班人都关押起来。
你提到维族人民向你表达了对被拘押的亲人的关心，你能不能够讲下你是收到什么信呢？有多少呢？这些家庭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告诉你什么的情况呢？
我们收到几百名失踪人员名字的报告，他们家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就是几个月，有些是几年添。我们收到一些维吾尔人的报告，不幸的是他们在西方大声疾呼，然后他们家人就失了踪，没有家人的音讯，亦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因此中国政府持续采取非常严厉的策略，这样必须要停止的。我很失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会这样做，共产党政府居然会这样做。 我哋呼吁佢哋正好似其他正常公民社会咁样，保护个人而唔系监禁佢哋。如果佢哋决定追求自己嘅信仰，应该允许佢哋拥有宗教自由，而唔系将佢哋关押喺你。呢个唔系一个负责任政府嘅所作所为。
以上系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钟容湘采访美国嘅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嘅报道。坦桑尼亚以不公平的条件为理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有报道说这个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红心的最大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这个被称为坦桑尼亚深圳的巴加莫约港口建设项目，还包括了修建连接石油气勘探的铁路、公路在内的一个特别经济区，建成后将成为东非最大的门户。该项目由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投资和管理。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与坦桑尼亚总统基辉特签署了巴加莫约港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备忘录。2015年，该项目举行奠基仪式，但是前总统下台后，继任总统约翰马古富利未将此项目列为重点。6月14日，马古富利指责中国对这个项目提出的融资条件是剥削性和令人为难，中国投资人设定了只有疯狂的人才会接受的苛刻条件。撰文评论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成败的直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文国海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坦桑尼亚发生的事情不是孤立，巴加莫约港建设的暂停是近期中国支持的项目在肯尼亚、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或者被缩细或者被取消模式的一部分。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利批评中国说，中国要他们给中国33年抵押和99年租约，一旦港口运营，他们不能够对哪个来投资过问，他们想将这块土地当作是自己，而他们就必须补偿中国建港的钻探施工。马古富利还说，中国对他们说，一旦他们建了港口，就不能够再在南部从汤加到姆特瓦拉建其他的港口。之前他指出，实际上投资人是要限制他们发展汤加港，但是汤加港对于乌干达到姆特瓦拉和基尔亚等其他地方的石油管道至关重要。坦桑尼亚公民部说，坦桑尼亚港口管理局局长卡可可在6月中旬的一次简报会上说，中国要求坦桑尼亚政府保证在项目实施期间对任何损失进行赔偿，还要求一系列税收减免，包括土地税、工人赔偿税、技能开发税以及关税和增值税。他说政府正在调查投资人计划控制港口和铁路运输是否目的在于获得从赞比亚到刚果的铜。卡可可说，在控制所有这些的同时，他们要将税收计算和审计都放在中国去做，这个是可能，因为他们控制了所有货物、港口和物流。马古富利总统还指出，该项目已经涉及腐败，为建新港而搬迁的人提供的$5,000,000补偿并没有给巴加莫约的人受益，而是被转移去令达累斯萨拉姆的少数人受益。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尔伦对美国之音说，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想要成功，不单止要同政府精英，而且必须同地方利益相关方面进行磋商，找到财务、腐败、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风险，然后制定计划来减轻这些风险，并进行监察，以确保这些计划得以实施。巴加莫约港建设项目就是未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从而使整个项目的成功面临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公民部说，6月7日，马古富利总统首次对这个项目表达至今为止最强烈的反对立场，这个使到执行这个项目的希望变得暗淡，现在将球直接踢给中国，看看他是否会重新审视已经订立的条件。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回应说，中方支持中国企业根据市场化原则参与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新闻在报道这个事件时引述前世界银行首席运输专家巴汉达利的话，巴加莫约新港项目在目前的结构下是不可以持续，只有将它当作区域性海事计划进行发展时，才能够吸引足够的业务。巴汉达利说，巴加莫约港对坦桑尼亚来讲太大了，而且距离达累斯萨拉姆太近，
但是由于穆贝加尼地区天然海港水好深，如果它被开发为东非各国所拥有的区域港口才会有意义。宾夕凡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文国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过于乐观地认为在基础建设项目上赚钱很容易，不过现在中国同海接受国更加努力关注金融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并可能会更加谨慎地向前推进。英国电讯报星期四报道，坦桑尼亚总统这个叫停的决定是至今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的雄心遭遇最大的打击，中国正在面临对他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的越来越多的反弹。报道说，此事发生的时机正值这个周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大阪参加 G20 峰会，北京还在应对同美国的贸易战以及香港的大规模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有报道说，中国新兴的生物科技产业正加紧从美国医药公司那里抢夺人才，答应丰厚的薪金、管理职位和创业环境，同时不用彻底放弃美国的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说，至少有6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几年来在大波士顿地区和硅谷开设了办公室，其中就包括百济神州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在2015年将美国基因泰克公司的医疗主任亨德里克挖了过去。报道说，亨德里克是癌症药物癌斯廷的研制负责人之一，他说服基因泰克的其他雇员亦都加盟百济神州。目前百济神州有美国雇员400多人，在麻萨诸塞州、加州和新泽西州都设立了办公室，他们与美国制药厂前管理人员试验研制的新药。目前百济神州有3种实验药物已经接近完成在美国的实验。亨德里克说，他加盟百济神州前没想到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能够快速创新。百济神州今年计划申请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药物治疗癌症病人的某种白血球异常，如果批准将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物首次进入美国。报道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对美国的生物医药人员产生了吸引力。强生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在电邮中说，与任何快速发展的产业一样，对有经验负责人的需求自然增加，但加盟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美国雇员很多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和企业文化。报道说，中国的新药研制几年来发展迅速，香港和王中国医药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何俊说，中国研制新药费用低廉，可以再到美国实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官员近日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于降低美国药品的研制费用。报道说，受到西方培训的中国生物科技人员多年来都是在美国制药厂工作，帮助研制新药，为公司创造巨额利润。现在这些人很多都跳槽加盟中国的新兴生物科技公司，这些人亦成为中国生物科技产业需要的人才和吸引的对象。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学生中心的咖啡室里面就休息。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pped out 以及 to get worked up。
Hey, 李华， some friends and I are planning to go camping and hiking next month. 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去露营啊？下个月我可能会很忙的噃。啊，是了，那个周末我已经答应帮我邻居照顾他的狗啊。
What? I didn't even tell you where we're going. Sounds like a cop-out to me.
是哦，你还没告诉我哪一个周末。不过 a cop? Cop 不是警察吗？我不去露营跟警察有什么关系啊？
No, I don't mean cop as in police officer. A cop, C-O-P, out, O-U-T, is a weak excuse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哦，原来cop out 是想推搪做某件事，但是理由又很牵强。哎呀，好了，我认了，我是不喜欢露营的， 要行咁多路，又会俾蚊虫咬，仲要瞓睡袋，而且我仲听讲美国有好多熊噶。
Bears? Don't tell me you won't go just because you're afraid of bears. That's an even stupider cop-out.
好啦好啦，同熊冇关系，我就系懒，唔中意露营啫。
That's what I thought. Well, it's better to be honest than to cop out. So do you understand what cop out means now?
诶，我谂我大概明白 cop out 嘅意思啦。同你举个例啦，我个朋友 Gina 成日话佢想学中文，但系当我主动提出要教佢嘅时候，佢又成日话冇时间。呢、这个就系 cop out。
Yeah, that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Most people just aren't willing to put the time and effort into really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讲到学外语 ，Larry， 我记得冇几耐之前，你都叫我教你睇中文报纸噶。点啊？你听日有冇时间啊？
I think I'm busy tomorrow. The plumber's coming to my house sometime in the afternoon, so I have to wait for him.
得啦，咩等工人嚟整水管啦？边个相信呢啲借口啊？你啊，呢个先至系真正嘅 cop out。呢啲学中文嘅学生，我真系唔想教啦。考试考得咁差嘅，我睇呢个学期佢哋冇一个攞到 A 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it.
你叫我唔好 work up， 你系话我唔使咁努力，即系咩意思啊
？No, I don't mean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I mean you shouldn't get worked worked up. Up. To get worked up means to get angry or excited.
Oh.Don't get worked up 是不要嬲的意思，不嬲，你看看他们写的中文多难看，而且还经常写错字。
Let me see those. Wow, this isn't bad at all. I can tell they're a lot better than they were a few weeks ago.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a few small mistakes.
你觉得他们比几个星期之前进步得多？等我看看。或者你说得对的，可能我对他们要求得太高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ant to learn Chinese. If you always get worked up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you won't notice when they improve.
Larry, 你讲得啱，大多数学生都系真嘅想学嘅。我唔应该睇到佢哋嘅错就嬲，应该多啲鼓励佢哋。
What? Oh man!
Hey, Jack 同 Ben 两个人喺嗰度咁嬲，嘈啲乜嘢啊？
Oh, nothing. It's election year. Those two are always getting worked up over politics.
哦，我知道美国人在竞选总统方面意见不同，但是没想到有些人会争到面红面绿的。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get worked up about something, it shows that you really care about it, just like you with your students.
咁又是，关心某一件事才会激动，就好像我很在乎我学生的成绩。讲到学习 ，Larry， 你准备好上中文课没啊？
Well, okay, no more cop-outs.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cop out， 意思咧就系用牵强嘅借口嚟逃避做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get worked up， 就系为某一件事而生气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